院长，还有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很荣幸哈，在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齐聚一堂哈，来分享一个神的话语。那这个我今天跟这个位讲的这个主题，事实上就是我们在释经讲到实践篇呢、啊，的指定讲题。那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热门的题目啊，那就指定讲题。但是我发现这个题目是我稍有多研读一点，所以可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也希望呢，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当时候的对提摩太的这种心意啊。事实上它里面蕴含了很多现在的一个现代科学管理的方法。好、哦、那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哦。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你在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来分享你的话语，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在这个聚会中掌权，也求主使传讲的和听讲的都同盟造就。让我们所分享你的信息都能更贴近主的心意。谢谢恩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啊，那这个刚才有稍微提过哈，这个是一个释经讲到的一个实践篇的一个题目。那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潘牧师就提到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示哈，就是说，他这个是讲，在基督之家寇绍恩牧师，哦，他说这个寇绍恩牧师，我们知道他是从这个电台的一个主持人转到这个牧者哈，他就讲到说，他们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对所花的时间呢、啊，非常多，就是所有的细节啊，这个所节目所表演的细节都是花非常多时间去排练。那反过来当他传道人的时候呢，他发现啊，这传道人是忙得不得了，但是对讲章方面可能会疏于准备，所以他就有一个疑问，就是传道人和这个演员究竟有什么不同啊？那答案就是，这个演员呢可以把假的演成真的，那传道人呢可以把真的说成假的。那当然今天我跟各位来谈的这个，希望是真的能说成真的，万一有突锤，就是有真的说成假的，那也请各位这个老师还有同学了不吝指教啊。那在我们进入正式的时候，我稍微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哈。那提摩太前书主要是这个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这方面的教牧哈，就是也说教导这个在神的家中，也就是教会呢，的各种所应当行的事，也就是说，好比说像寡妇啦，甚至这个属于在这个前书所提到的一些敬拜啦或者监督啦这方面的事。那这个经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呢，事实上就是在讲这个在以弗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这个寡妇的牧养的事情哈，也就是对这个教会中这个寡妇的这个团体的一个教导哦，牧养。那我们知道哈，在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事实上它有一个寡妇牧养的制度啊，那这个制度呢，事实上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真正对有需求的人提供着协助。但是很不幸的哈，这个制度呢，后来被所有的寡妇来利用，而且滥用，最后使他的焦点失去了。那造成呢，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有人抚养，甚至你的品性怎么样啊，甚至呢，你是不是年轻的寡妇，甚至你年龄到了没有都没有关系，这个余力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教会的照顾。好，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会受到很多的一个外来，而且会让很多的一个年轻的人呢、哦、会沉迷啊、哦，那甚至在教会来讲的话，他会受到一些攻击啊、哦。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在这边提到哈、哦，那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哈、哦，那其实在经文我们刚刚已经都读过了，我在这边经文是把有关的经文用不同的颜色啊标示出来啊。哦，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寡妇哈、 我们想到一个，就是说每当我们这个寡字哈和其他字组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时候啊，这个寡字寡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含义哈，负面的印象非常强烈啊。那这个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寡人有疾啊，寡人就是古代君王的自称啊，疾就是病了，就是这方面的毛病。那古代君王的一个通病就是好色。那这个是讲哈，这个是讲这个梁这个我看一看哈，这个是讲一个齐宣王和孟子之间一个对话。那齐宣王就是向孟子讲说，我有一个喜好，就是爱好女色的这个喜好啊。那也就是说呢，寡人有疾的意思就是。寡人有疾的意思就是君王我好色啊。那寡廉鲜耻啊，寡廉鲜耻。那寡和鲜事实上都少啊，就是他事实上这个意思就是不知廉耻啊，就是不廉洁不知耻。那现在讲法就是不知羞耻啊，不知羞耻啊。下面我们讲到这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呢，事实上呢就讲到就是说政治权力呢集中在社会少数精英啊，精英的这种手上的这种政治格局啊，就像我们在打麻将的时候啊，就是一缺三和二缺二啊，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在掌控啊。那现在寡妇年呢，寡妇年这有些姐妹可能就是你相不相信，在寡妇年呢，甚至在这个孤鸾年呢，民间有个习俗就是不能结婚啊，这种传统习俗。所以这边你可以发现哈，那同样的这个寡妇这个名词哈，在新约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哈，在旧约圣经它就代表这个没有社会地位、生活困难而且弱势的代表。同时呢，它还是新约福音书中的什么悲剧性人物。那甚至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犹太传统里面哈，而且它也是悲哀和羞辱的一个象征。在这个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哈，在以赛亚书54章4节还有启示录18章17节哈，都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它是一个悲哀和羞辱的一个象征啊。那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寡妇和妓女之间啊，只是什么？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他是，一线之隔。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妇女，她在生活困难呢，她不幸沦为这个妓女的寡妇呢，那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她都是，基督呢，耶稣呢，还有这个保罗所同情的对象，所同情的对象。我们在。我们在下面我们再看哈，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妇女是没有舞台哈，没有舞台的啊。那基督教是带动，那个时候基督教是带动什么呢？带动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原动力啊，带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使妇女呢崭露头角哈，展现生命活力的啊，一个非常有关键性的因素哈。那当然我们这，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哈，它是可以让人破除传统文化的这种迷失哈，甚至在你像中国的一个裹小脚啦，甚至抽鸦片这种，都是因为基督教的传入哈，而使我们有得到这种恶习的这个捆绑啊。那我们从哪里也可以看到呢？当然我们在这边讲过之后，我们要提到一个，就是说在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呢，在阿拉伯这个世界的妇女哈，他们我们知道在他们生活上是受到非常多的限制。那个这个限制哈，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出？从他们的穿着了，哈，甚至你看着他们一个蒙头哈，就还有他的裹着身体，就是一个大白大黑和大灰的这种长衫呢，就裹着身体，你用这边看出来，你就知道他们在受到很多的限制，在生活上限制。那这种呢，也就是说他们当初所定的这些规章规则呢，制度把他们限死了，那。这个是违反妇女的一个天性，什么样的天性？也就是爱美和爱穿着的，爱穿着的，就 这种天性。好，那但是在基督教传入以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它做了很多的改变啊。当然了，也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人们呢脱离了哈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捆绑之后呢，它所展现的生命活力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是阿拉伯妇女啊，啊，这个是传统女性的阿拉伯妇女。啊，这个是什么？啊，这是现代女性啊，非常靓丽的一群。啊，那好，那我们再看看以色列妇女。以色列妇女虽然在那个时候与阿拉伯妇女是有所不同，但是其实他们在生活和思想的所受的这种约束哈，甚至限制也是差不多啊。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妇女哈，哦，这个是一个女兵，哦，这个也是一个。哦，这个有人就讲了，说这个是哦，好比说在中间的左边这个读中间的啊，他是这个欧洲犹太后裔啊，那在左边这个地方啊，他说他可能听说他是下士啊，这个不他是工兵下士，那对我来讲他可能他是上将啊，那还有人说哦，他是搞情报，那他说哦，有他那我什么都招了。好，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出这个在右边这个图的这个美女啊，右边这个图的美女啊，这个美女左肩上披着这个贝雷帽啊，左边披贝雷帽，那在她的左胸前啊，她有一些勋章啊，这个是告诉你呢，她是什么呢？她是特种部队，而且呢她已宰过人了的特种部队啊，所以说在以色列呢，绝少有这个什么劈腿啦或者外遇的事情，大概跟这个他们的女朋友和老婆哈，这个容貌俊美哈，有相关关系。另外可能就跟这个有关，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发现哈，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哈，提摩太所牧养这个以弗所教会，世上寡妇是非常多哈，相当多。那可能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信徒被遭受迫害。那再加上男性徒遭受迫害的比较多哦，那女性徒呢一般来讲平均寿命也比较长，所以哦变得这个人非常多哈，哦。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发现哈，哦，保罗他怎么样来牧养这群寡妇哈，哦，那他所应用的这种现代管理手法是哪些哦，事实上你可以隐约的看到一些现代管理手法啊，哦，我们看一看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开源节流。第二个就是，哦，开源节流事实上就是一开源，一个是节流。那第三个就是控制，损害控制，那也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停损观念。哦，那这个我们在后面呢会一一跟各位来介绍。哦，因为我们正好有三个主点哈，三个的一个大纲哈，那分别会对这个开源节流还有损害控制这些观念来做一些说明。那我记得哈，这个开源节流哈，我们在2009年牛年的这个台湾的新局，我们会发现哈，那个时候啊，正好是美国刺激房贷哈，这个引发了全球的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哈，然后产生了一个急剧的这个景气衰退哈。在那个时候呢，在台湾的处境就是一个三低时代啊，低薪资啦啊，低利率，还有一个低这个还有一个是叫低通缩的啊，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有很多话祝福话不能讲，因为一讲了就会伤人。怎么讲呢？你各位看看，哦，财源滚滚，招财进宝，心想事成，宏图大展，哦，这些讲出来会伤人，所以不能轻易讲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你在这边你可以隐约看到哈，在这些企业家他所使用的一个节流手段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到这个在这个跟节流有关的这一个大纲，也就是这个主点啊，这个主点是什么呢？就是用爱心对待真寡妇。当这个爱心对待真寡妇，我们有相关的经节就第三节了，三五九十啊，16B。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那为什么要用爱心对待真寡妇？事实上这个是神的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知道哦，这个神以寡妇的保护者和伸冤者来自居哦，那我们的父神呢 是孤儿寡妇的神，孤儿寡妇神。那我们从哪里，圣经的哪里可以知道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从生命经十章十八节，还有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保护的神，是一个伸冤的神啊。好，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个观念啊，在旧约中那个时候有个观念，也就是说呢，你遵从神对寡妇的关切呢，就视同呢，忠于圣约的这种表现啊，象征啊。好，那另外呢，除了神的看重呢，还有教会的看重啊，教会就是鳏寡的这个孤寡的这个救济啊。那好，那我们从哪里看来呢？啊，圣经上，使徒行传六章一节，还有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哈，这个上面都有啊。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那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讲到呢，在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哈，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这边都非常的说明，充分说明了，啊，这个教会的看重啊。OK， 好，那下面我们就讲到这个，在这个用爱心照顾寡妇这个上面，他怎么来做节流啊？怎么来做节流？当然，我们看到哈，他这个两张图哈，我们一般的印象是节流就是水龙头，你把水龙头关小嘛，或者在它的出口装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节流阀哈，就 orifice 那种哈就可以了，做到啊。那其实它的作用事实上也是一样的哈。那他第一个采取步骤就是什么？资格限制，这个资格限制就是排他条款，这个他就是不符合这个资格的寡妇全部不列入啊，全部不列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寡妇都挤在这个制度里面啊，当然了，所以他要做一个资格的限制啊，资格限制。当你从这个五 A 的这个经节哈，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无依无靠，他就就业典型的啊这个寡妇的困境啊，可以看出那是典型的寡妇。那另外从哪边看出来呢？哦，九十章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造册需要根据你的年龄满六十岁以上。那对婚姻的忠实，就从来只做一个妇的一个丈夫的妻子，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行善证据，也就是你有一个好品性，你有一个好的行善名声，就是你这个养育儿女啦，啊，接待远人啦，洗圣徒的脚啦，行各样的善事啊，这些啊都来支持你，啊，在这个资格限制就知道我们这个资格限制是排他条款，是把很多人排除掉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做什么呢？就尊敬真寡妇。因为这个集中力量啊，就集中它的一个效果。这个寡妇不但尊敬他，而且呢，这个尊敬事实上还有在财务上的支持哈，也就是说在经济上的 support 他。那当然这个部分真寡妇，然后一般来我们讲真寡妇就是寡妇这个我们来讲说是，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那真就是当然她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哈，名副其实。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哈，她有智慧的善用这个教会的资源哈。那能够照顾到真正需要的啊。好，第三个就是这个被照顾的他事实上有个敬虔生活的见证，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样的仰望依靠神啊，勤于祷告的这个生命特色啊，在他身上。你则从经节第五节的后半节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特色啊，生命的特色啊，这个生命特色也就使到了，就是说当我们尊荣这些弱势的哈，就条件弱势，但是他有能力来服侍，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成为就像这张图，哦，我们尊重他，就像他结婚一样，哦，这个新郎新娘被所有的这种镁光灯所包围，哦，这样给他这样的尊重，哦，好，那下面我们就是一个开源的措施，哦，开源措施用在哪里呢？就是家属对寡妇的责任和本分。那各位请问一下各位，这个开源的对象是谁啊？在这边很明显的啊，就是指这个家属啊，家属。这个家属的定义当然是家人还有亲属啊，跟他有一些关系，血统关系的啊，血统关系的。那当然开源的措施是要干什么？是要就希望这个能够如活水泉源啊，不断的溢注啊，就像这一注水不断的注入下来。当然我知道像目前圣光也是很希望这方面的一个溢注一样，这个活水泉源不断的溢注到我们这个学校，而且各位你们就是这个 源头哈，移民就是这个源头。OK， 那在家属对本这个寡妇的责任的和本分呢，我们要呼吁，就是说这个家属呢要站在供养的第一线，而不是躲在第二线。哦，那而且呢，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发自自己内心，好，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我们有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行孝要及时啊，然后呢要没有遗憾，好，要没有遗憾。那当然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说明哈。好，当然我们为什么要做？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哈，这个在这个经节哈第四节和十六节，这个行孝是神所悦纳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儿女呢，还有这个孙子孙女呢，在他们在家中试着行孝，然后就是这个施行孝道哈，啊，这个是行为是神所悦纳的啊，神所悦纳的。那另外我们在十诫中的第五诫哈，也就是说当孝敬父母，而且这是唯一带有应许的这个诫命啊，所以圣经是非常看重孝敬父母。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还有呢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好，我们练一下以弗所书一到三节哈，请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所以在这边你又发现哈，我们行孝要及时，因为中国有一句俗话讲哈，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好，所以你不要有遗憾的话，事实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尽孝道要及时哈，不是说我等我想通了，那父母都过世，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好，第二个就是要积极这个家属的哈，供养是你的责任啊，本分啊，责任和本分。那这个地方在第八经也有讲到，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爱自己的亲属的话，你就是违背了真道。那违背了真道呢，那就是你比非基督徒都不如。也就是说你违背了信仰哦。而且这个奉养父母是儿女责任，这个是异教徒都认同的事哦，和异教徒都认同的事。何况是一个基督徒呢哦。那最后我们讲到损害停止控制，损害这个损害控制，事实上这个观念哦，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寡妇他已经这个就跟随这个撒旦去了啊，而且另外呢，他在这个在这个引诱的，在这个诱惑方面哈，也就是等一下啊，他在情欲的这个引诱方面啊，他没有办法抗拒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保罗就提出一个治本的方式。治本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啊，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叫，也就是说使这个对这个教会和人的这种伤害程度和影响减到最低啊，这个叫损害控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停损观念，就是跟我们在股票市场一样啊，它在一个熊市下跌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停损的观念啊，停损的亏损停损的观念啊，一样的啊，这种方式啊，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保罗推出这个，也就是鼓励年轻的寡妇再婚。哦，他用这个治本的方式啊，丢下来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说让这个年轻寡妇能够再使他的这个神所赋予的这种角色哈，再能够发挥出来，而且展现他生命活力。也就是说，他像一个在大海中丢了一个这救生圈一样，哦，使这个人和教会啊都可以靠这个来不再沉沦，哦，不再沉沦。OK， 那当然在这个鼓励年轻寡妇再婚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是一个治本方式。它是使你这个贵重的器皿啊，这个角色来发挥，还有展现你的生命活力。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教会不会给仇敌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辱骂还有危害教会这个声誉的这种机会啊。那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再看一看这个年轻寡妇她到底面临了什么些的问题啊？什么些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情欲引诱。情欲引诱啊，情欲引诱，我想这个东西，一个我们一般来讲有一个情欲的渴望啊，就是这种 desire 这种，那这种东西是一个很正常的哈，是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也是上帝所赏赐给每一个人的天性啊。那当你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呢， 你会非常的愉悦啊，非常的这个就是高兴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呢？就是你看色彩缤纷的水果啊，你是不是非常让你感到很舒服啊？那另外，当我们遇到咖啡和 perfume 的时候，香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对这个神奇魔力的这种香醇的咖啡哈，你是不是会让你很舒服？那另外你用这个令你迷人的这种香水，是香水都会让你产生愉悦。那另外 spa 这温馨的 spa 是不是也让你更舒适那另外呢，令你垂涎三尺的这种 giant burger 这个是不是也让你真想去吃它一口好，那这个情欲引诱上面呢，我们可以发现了，这边所强调的就是说一个好厌乐好厌乐，也就是说这个好厌乐的这个妇女呢，虽生有死也就是说她容易使人这个生命自我放纵。当然，你好厌乐并不等于自我放纵，不过呢，虽不纵亦不远矣亦不远。那她事实上是名存实亡，而且她的灵性可以讲是虽生有死那这个经文我们在圣经的经文可以找到，从雅各书五章五节，还有启示录一章三节你都可以知道。那启示录三章一节这个是针对这个撒迪的教会所提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死的，其实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就是说他这个教会是有名无实那这个整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处在一个非常散涣的一个气氛。那这些基督徒是有他那个样子，但是他行不出那个好的行为出来就有名无实。那有名无实的例子很多好比说最近这个北二高在七堵段来走了一个走山运动走山的这个案件，这个有听说有四车五人我那时候是看了四车五人在里面，但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当时知道除非有奇迹，那这几个人应该是都死了但是呢，你不见到尸体呢，表面上表面上认为他还是没有死，那其实呢他已经死了这个就是有名无实有名无实。那当然这边是有一个故事就森林之虎我们知道这个在森林中住了一个老虎那这个在这个森林旁边呢有一条道路，那这个道路平常有很多人经过，那有一天这个天使下来跟这个老虎讲说老虎你不要吃基督徒，这个话犹言在耳老虎就不久就把一个路过的这个基督徒吃掉，那天使就很不高兴的下来责问他，那老虎也很面带冤枉的表情，他说其实这也不能怪我了，因为那天他从正面过来的时候，我怎么样也闻不到他这个味道，那后来我就决定把它吃掉，那吃到屁股的时候我才闻到他有坐教堂这个位置椅子的味道，我赶快把它吐出来，就你看那个屁股还在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还发现寡妇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年轻寡妇可以吃，他就不要把他列在这个名单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很容易再婚也就是说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情欲发动违背，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动词，那代表什么呢？也就是说形容一个公牛企图挣脱所负的这个恶那当然在这边呢你就知道他这种摆脱这种束缚非常厉害当然他想嫁人那基本上我们知道想嫁人是受到鼓励的，尤其在哪里呢？在第十四节他们就是鼓励这个年轻寡妇改嫁那然后这个我们养育儿女然后自理家务那基本上是鼓励的，但是呢，但是他们在情欲发动时违背基督就要想要嫁人，那这个地方又好像不想嫁人那为什么呢？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说明到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这个信仰哥林多前书七章二三九节，也就是说这个妻子活着的时候她是受到束缚，当丈夫过世以后呢，她就可以自由的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也就是说你不能与这个不是信主的人来结婚那这个地方是一个，但是她违背了这个誓言，那就是违背当初所立的约好，那我们这个看到这张图你会发现 escape the death trap， 那个这个提醒了我们哈，这个情欲诱惑哈，是非常迷人，但是呢，你是要付出代价啊。如果说你这个是能够满足神的这种神的意的话，而不是人的意 ，OK， 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满足人的意呢，你就发现你是在玩什么死亡游戏啊，死亡游戏啊。好，那另外就是寡妇有个毛病，就是喜欢闲散。那当这是有促成的因素啊，就是享受教会的看顾了，闲着没有事了，就成了我们台语讲的“盈盈无代志”哈，“盈盈无代志”啊，“盈盈没代志”。好，那所以这个就造成他是非常闲散啊。那当然哈，这个闲散以后就造成他是跑去串门子了，而且做一更具破坏性的动作啊，就是。说长道人管东家长西家短啊，好管闲事啊，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啊，传一些不该讲的话啊。好，那所以这个闲散后遗症就是说引起外人轻看教会，而且使教会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好，那所以这个再婚哈，事实上就是保罗所提出来，希望说这个法这些能够因为婚姻适合的婚姻使他们有一些合宜的举止哈，那可以赢得别人的一个尊敬。那所以而且不会再发生这个情欲引诱了，甚至喜欢闲散的事发生啊。好，这张你看到你发现你会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我这边想哎，这个撒旦引诱在我们周遭，因为很多的寡妇随从他去了。这个就是说撒旦在你的周围你不自觉，当他扰乱你的时候常会造成你的错觉，你的误判哦，这个就是很好哦。所以你就发现这贵重器皿啊，我们就是用在下的方式让他呢能够器皿角色能够发挥，而展现到生命活力啊，不给这种仇敌撒旦任何的机会啊，就危害辱骂的机会。好，那最后啊，最后的结语就是说教会的资源有限，我们要把这个教会的资源用在最有需要啊，真正匮乏的人身上啊，那使那些能够被教会所正供养的人呢，他们成为别人的帮助啊，也成为人家帮助啊，就尊荣这些人。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鼓励这个家属啊，家属呢，这种家属不管是其实你他的服务对象是鳏寡孤独啊，都要服侍啊，那当成他们的责任啊。那另外呢，人呢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那真的是有一些建设性啊，建设性的事情啊，就容神一人的事情哈，那使神所赋予你这个贵重角色器皿啊，能够发挥出来，而且展现我们生命的活力。好，那我们今天分享道理，我们做一个祷告。是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